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四章一节。我们来读到一到九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有的时候会处在不友善的或者是充满敌意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常常的身体疲惫，我们又深深的知道神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而我们与人之间又有很多的拦阻隔阂，我们有的时候带着疲惫的身体举步维艰，该怎样的去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着。主耶稣和我们一样，他被人敌视，他身体困乏软弱，他也在各样的限制和拦阻当中，他更是肩负着巨大的使命，要在他短短的这几年内要完成救人的工作。那么耶稣是怎么做的？我们怎样才能够追随他的脚踪，在这地上活一个像他的生活？我们就今天跟耶稣一起先在犹太地，然后跟着他一起走上回加利利的路，经过撒玛利亚。今天正道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从犹太回乡困乏中主动与撒玛利亚妇人交谈。耶稣经过撒玛利亚，首先我们看耶稣在犹太收门徒施洗。第二，耶稣回乡的时候走路困乏。第三，在撒玛利亚与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主动的来交谈。我们首先看在犹太收徒施洗。主耶稣在犹太收人做自己的门徒，并且给他们施洗。一到三节这么说：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耶稣那个时候是在犹太地，在那里收门徒。耶稣基督在地上传福音非常重要的手段是收门徒，他让人做自己的门徒。一个成人做了耶稣的门徒，那个人就受洗了。这个让人做门徒，这个不只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他升天的时候特别给我们的大使命中也特别提到了做门徒和施洗这两个事情。 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可以说是福音得以广传的主要方式。耶稣收门徒，耶稣对门徒有什么要求呢？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20节这么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又在33节这么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的要求，难道是仅仅是对使徒们这样要求的吗？不是的，耶稣这个话是对跟随他的极多的人说的，这是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说的。做门徒意味着180度的一个转弯转向，从爱自己到爱恨自己，从顺从肉体的安排到致死自己的肉体，从为自己抓一切，现在要为耶稣撇下一切，这个是门徒。我们中间很多人被收为耶稣的门徒，并且受洗了。我们跟随耶稣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仔细的想想，我们人生的轨迹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你是不是越来越爱耶稣，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丈夫？你是不是越来越恨恶自己？你的老我越来越在死去，你越来越愿意为耶稣放下。原来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那么你是不是越来越开始放下？如果这就是你的话，那么你就在做耶稣的门徒。虽然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放下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呢，你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趋势？你原来是这样的，但你是不是在往这个方向这么转弯？还是你一直是这个老样子？相反，如果你对基督没有什么爱，对自己、父母和家人的爱远远超过了对基督的爱，一切听自己的安排，不肯为耶稣做什么较大的牺牲，那么你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传福音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门徒一方面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那世界看不到的光，可以与上帝有着最美好的相交，我们得着永生。另一方面，做耶稣的门徒有极大的代价，是自己的私欲的死亡。我们出于好意传福音的时候，有时我们可能会传不正的福音，告诉人信耶稣可以使病得医治啊，婚姻幸福啊，身心平安呢。这样的人来到教会，他不是来做耶稣的门徒，而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来。他想要借着耶稣得到自己想要的。耶稣基督没有这样传福音：你信我的人家庭幸福，信我的人身心平安。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这么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给人，是要人做耶稣的门徒，是要有一百 80度的改变，是恨恶自己，离弃黑暗，背起十字架。同时，应许跟随耶稣的人有永生，有基督，有三位一体的真神同在。耶稣他在犹太地收门徒，他也借着使徒来施洗。第一节说到耶稣施洗比约翰还多，但是马上在第二节补充说，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而是门徒施洗。我们往前看3章22节说，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这里的施洗是单数，单数的意思就是他是指一个人在施洗的意思。在这个地方3章22节是说耶稣施洗的意思，所以把这两节经文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使徒的施洗就是耶稣施洗，就算作耶稣施洗是一样的。所以3章22节说耶稣施洗，但是呢4章1节呢说耶稣施洗，然后又补充一下说是门徒施洗。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受过洗，牧师或者传道人为我们施洗，这个施洗就是耶稣在为你施洗。我们是被耶稣施洗归入他的死，将来必然复活，和耶稣一样，我们受洗是做他的门徒，收门徒和施洗成人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代表着这样的一个改变。如果我们受洗以后生命没有这样的改变，那你还不是耶稣的门徒。既然耶稣不自己受洗，那么什么样的人施洗的话就算作耶稣施洗呢？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是使徒来施洗，现在来看我们可以拓展为是神所按立的牧师来施洗，这样的施洗是耶稣施洗。国内的情况可能会有些复杂，牧师很少，常常是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施洗。如果传道人和长老是按照圣经按立的，并且在教会里面的职分是相当于牧师的，而且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这样的人的施洗算是耶稣的施洗。耶稣收门徒很多，比更早的施洗的约翰还要多，法利赛人就听见了。耶稣知道法利赛人是怎么想的，耶稣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这个说明法利赛人对耶稣没有善意。如果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施洗很多，就很想了解耶稣是谁，很可能就是弥赛亚，想要寻求神。耶稣基督不会在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以后就要离开犹大。耶稣对于想寻求真理的法利赛人，比如说尼哥底母，他是接待的。但是当耶稣知道法利赛人知道他的这个情况以后，耶稣就决定离开，因为耶稣的成功引发了不善甚至是敌意的反应。你有没有因为某些方面做得特别好，就引发了那种不友善的甚至是敌意的反应？你也没有对人怎么样，但是人却对你有不好的态度。比如说你很敬虔，或者你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或者你很热心传福音，但是你突然感到有些人开始对你不友善，开始风言风语，说三道四，就开始起来了。我们中间的神学生将来侍奉教会或者投身于神学教育，当你做得很好的时候， 可能有人在暗处对你不怀好意。面对这样的情况，耶稣选择了避开有敌意，至少是不友善的人，他避免正面的冲突，继续做神的使命和工作。避开可能的逼迫和危险，不是犯罪。但是因为怕逼迫和危险，不敢做神要我们做的，那就是犯罪。耶稣在这里避开法利赛人，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后来多次说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受害，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仍然要往耶路撒冷去。他这个时候不避开危险，因为这是神要他做的，他要完成神的旨意。耶稣是一直是处于敌意当中，一出生就开始了，希律王就要杀掉2岁以下的孩子。耶稣最在乎的不是自己危险不危险，而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会遇到对我们不好的人，甚至是有敌意的人。我们传福音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如果人家对我们生气、不满，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他们，我们知道后要道歉、要悔改。如果你怎么也搞不清楚没有犯罪，但是人家就是不喜欢你，就是讨厌你，我们可以避开。既不是去讨好，也不是去对着干，不产生正面的冲突，而是专注于上帝要我们所做的，在有机会的时候以善报恶。特别注意，不要对，因为人家对你不好，你心里厌恶人家，在心里犯罪。最关键的是神的旨意和犯罪的问题。爱你的仇敌有时就表现在避开和避免正面的冲突上。大卫，孩子们记得大卫做得非常好，他把歌利亚，巨人歌利亚打倒了以后，当以色列的妇人说大卫杀死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大卫没有想到他后面有一个。有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在看着大卫。后来大卫就被扫罗王追杀，大卫总是在躲避着。大卫投靠腓力士以后，腓力士王准备让大卫跟着腓力士一起去打扫罗王的时候，上帝借着其他的腓力士王的反对，巧妙地避开了大卫与扫罗王的正面冲突。但是大卫在遇到机会的时候，他以善报恶，表达他的善意。大卫在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耶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离开了犹太，他还要继续神的工作，他踏上了回加利利的旅途。我们来看他回乡，走路困乏。耶稣在经过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叙加的时候，走路困乏，就坐在了雅各井旁。那个时候是中午了。从这里看出，耶稣基督他真是人，他也身体困乏软弱，他走路多了，他就累了。他是个人，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会惊恐，他难过。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这个肉身，这个身体，就是取了你我一样的身体的，只是没有罪。你身体很疲劳吗？他的身体也会。你精神会很紧张吗？他的身体也会这样。耶稣基督没有因为他是神取了人性， 就只是把人性的本质取过来，把人性的软弱去掉。耶稣基督就不再有疲乏，不再有害怕，不再有软弱，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除了罪以外，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你一天下来，可能会精疲力尽，好想一个人待着。耶稣也是忙得没有吃饭的功夫，到处奔波，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很疲劳，他在人性方面，他不是超人，而是真实的跟你我一样的人。他困乏软弱，只是没有罪。耶稣在人性方面的卓越之处，不是他超人卓越，而是他纯洁无瑕，他专心爱主，他愿意为人舍命，这个是他的卓越之处。耶稣基督他是人，带着你我这样的身体困乏软弱，他没有用神机为自己减轻疲乏，他要与你凡事都要一样。他就是带着这样的身体上了十字架，在这样的软弱的身体和灵魂中，要承受上帝的愤怒。你在十字架上会怎样的受苦，他也要怎样的受苦，并且加上10000倍，因为他要背负的不只是身体的，而且是地狱的永远的痛苦，而且是10000人的痛苦。我们再来回顾以赛亚书53章，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藐视，他受了痛苦，他受了鞭伤，他受地狱的折磨，都是带着这样的软弱的身体的。他承受了巨大的哀伤。希伯来书5章7到9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的苦难，不是没有因为耶稣是神而得到减轻，反而恰恰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来道成肉身来承受这个苦难。他不是超人，他要带着这样的软弱的身体，你我一样的身体，在客西马尼园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来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他带着你我这样的身体，要忍受地狱永远的刑罚。希伯来书2章17到18节说，他凡事 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耶稣基督，他真实的在十字架上受了你我地狱的苦，他没有用神迹把他的痛苦减轻。如果他减轻了的话，你该受的痛苦他没有受，他不能偿还这些。真实的人，耶稣基督，他要把信的人永永远远在地狱中的苦，他要亲自的去尝、去受，而又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体。耶稣走路困乏，他没有发脾气，没有烦躁。没有顾不上其他，我先休息再说。他困乏了，他就坐在雅各井旁，安静地等候着一个罪人——撒玛利亚妇人。在困乏当中，耶稣仍然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在困乏当中，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是不是常常的疲惫、软弱，我们是不是在疲乏、软弱的时候，引发我们犯罪？当我们困乏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爱人如己了。我们想，我们自顾都不暇，还能够爱别人吗？还能够管别人吗？当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让我们思想这位困乏的耶稣基督，他坐在雅各井，等候上帝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带来。这个纯洁无瑕的耶稣基督，身体软弱，这个时候的试探很大。他这个时候，他没有自私，他仍然在想着，我的食物是要做成天父的给我的工作，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在你困乏的时候，就活在你里面。这个圣灵在你里面工作，愿这幅画，在你极其困乏、你极其的被试探的时候，想着，在你的疲惫中、病痛中、煎熬中，你能够仍然想着，上帝在借着你的疲惫要做什么，借着你的疼痛要做什么，而不是只要我生病了，所有的人都要照顾我，我爱发脾气就爱发脾气，因为我是需要被照顾的。病了的人一下成了中心，全家人都要围着我转。再也不会爱人如己了，因为我病了。但是基督却是这样的，他在疲惫的时候，他在想着神要对他做什么。愿这个基督成为你疲乏、软弱时候里面活着的基督。耶稣累了，他坐在了雅各井旁，他与父主动的交谈。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累了，没有懒得理人，而是看到罪人要救那个妇人。我们从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是上帝的主动救人。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是不会主动找上帝的。孩子们，你们记得在伊甸园里， 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是亚当夏娃主动找上帝说：“我错了，我要认罪悔改，祈求饶恕吗？”他们躲起来了。是上帝来呼唤，说：“你在哪里？”保罗说：“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你做了多少的好事儿，从你自己本身来说，你是不会寻求神的。而耶稣确实，从耶稣就是神，真的看到了是上帝在主动的在找人。我们的救恩是上帝主动的，而不是我们寻求来的。耶稣就是带着这样的一样，你我一样的身体，疲惫软弱的身体，行走在地上，他在呼唤着罪人：“你在哪里？”耶稣要找到这个罪人，而且还要用自己这个软弱的身体，还要做挽回祭。上帝欠了我们什么？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不是上帝欠了我们，是我们欠了上帝太多。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没有相信的人，你看着耶稣这样的困乏，他来寻找那迷失的羊，他在说：“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一听到这声音就赶紧躲开呢？耶稣主动与妇人交谈，而这种主动不仅仅是要克服身体的疲惫，而且还要超越很大的拦阻和障碍。九节说，这个妇人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句话让我们看到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着深深的鸿沟。一个犹太人再渴，也不会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到这个程度了。他们之间没有来往，各过各的生活。这是怎么了？我们从他们的谈话的后面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部分的原因。四章二十节这么说：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他们虽然在敬拜同一位神，但在敬拜的方式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根本的不同。这里提到的我们的祖宗，让我们想起的是北国以色列。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在所罗门死后就分开，北国以色列的国王呢，耶罗波安怕自己的国民去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就在以色列的境内呢，设立了两个金牛犊，说这是耶和华神，而且不是利未人他也可以做祭司，而且他们要到山上去敬拜，而不是去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这样的敬拜完全违背实践，是犹太人所恨恶的。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们把整个的敬拜全部给他败坏了。耶稣基督作为犹太人却没有这样做，他如果这样带了罪人，我们就都灭亡了。我们的敬拜怎么样？我们的敬拜就比撒玛利亚人好吗？我们里边有多少的偶像？犹太人追求真理，愿意人遵守实践是好的，但是对撒玛利亚人却没有了爱，甚至是恨恶。 耶稣比犹太人更追求真理，更愿意人遵守十诫，按照上帝的方式来敬拜上帝，但是他却对撒玛利亚人充满了爱，他对罪人的爱，爱到了为罪人舍命。上帝与罪人的鸿沟是最大的，无人可以超越。但是耶稣基督却用他的十字架来超越了罪的拦阻，开启了通往上帝的之门。耶稣就在跨过犹太人和撒玛利亚的这样的鸿沟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上帝是怎样的超越，是因着爱。我们看到不信的人追求世界，是否不屑一顾呢？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人不敬虔，不好好敬拜神，我们是否想远离，与这样的人少交往为妙呢？不仅是个人，我们看到一些宗派教会开始认同女牧师，还有认同同性恋，我们是否会心生厌恶？最好不要跟这样的教会和宗派有来往呢。信和不信之间的鸿沟很大，真敬虔与假敬虔的鸿沟很大，教会和教会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我们对于圣经真理的追求，想要荣耀上帝的激情，对于敬拜纯正的渴望，不能成为我们厌恶人、与人没有交往的理由。爱超越拦阻，我们与他们交往，一方面要小心自己也被引诱，另一方面爱他们，引他们回归圣经，引发悔改。因为教义问题而争论的时候，总要在言语上透着深深的爱。看到别人的罪，不是引发我们的恨恶，而是引发我们的怜悯。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的带了我们。这个基督如果活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这样的去待人。耶稣主动与妇人交谈，我们对人是不是主动的？是否因为一些拦阻和困难，我们碰壁多了就不再主动了呢？我们如果主动的话，有可能会遭到人家的拒绝；不主动，等着人家主动，对我们是最安全、最保险的。而基督却是主动的，他没有因为累而等着别人主动。我们可能曾经主动过，但是因为受到不好的回应就不再主动了。但是耶稣基督在这样找到罪人、主动找罪人的过程当中，他遭到了罪人的藐视，他被罪人钉了十字架。而且，基督的主动不是人向人的主动，而是从天降下，要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这样的主动。如果耶稣不主动的话，等着我们来主动来寻求神的话，我们就都灭亡了。当你和我主动接触人的时候，这个主动的耶稣就好像在你里面活出来了一点。这样的主动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腓立比书》2章13节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旨意。”耶稣主动与父交谈，他教他的方法也给我们一些启发。他寻求妇人的帮助。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 我们想向邻舍、家人、朋友、同学、老师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想找机会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借此表达爱，寻找机会能够传福音。这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不知道人家需要什么，而且人家也不缺什么。即使偶尔缺什么，他们也会自己想办法，不太需要人的帮助，甚至不想让人帮你，帮他。主耶稣是上帝，是上帝的儿子，他都寻求帮助。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靠近人。我们临时缺一点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到邻居家里寻求帮助。这可能就是机会来认识邻居。我们怎么有机会来认识陌生的路人呢？我们可以请他帮忙领路，一路上都可以攀谈。主耶稣基督极其的谦卑，我们在传福音上也学习这种寻求帮助的这个谦卑，用这样的姿态来靠近需要拯救的罪人。耶稣主动与妇人交谈，对于妇人来说是完全是偶然的、意外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偶然却改变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一生，甚至是永生。偶然意外其实不是偶然意外，是上帝的护理，是上帝的手在背后安排着。亚伯拉罕的仆人在井旁向利百加要水喝，借此利百加成了以撒的妻子。这看起来是偶然的，但是你看那段圣经就知道，这是上帝的手在安排。扫罗的驴丢了，扫罗去找驴，而这正是上帝的安排，让撒母耳高他做王。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偶然的背后是上帝，而且上帝常常使用偶然的事情成就很大的事情，像这个事情多大呀？扫罗做王多大呀？那么，我们就应当非常看重平常的偶然的事情，就像打水这样的偶然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拯救的时刻。看似偶然的在食堂排队中认识的人，看似偶然的车祸。这个车祸可能就是你拯救的时刻。突如其来的痛苦，可能在这个时刻，上帝用来改变你。我们偶然认识的一个人，可能上帝借着他要改变你的一生。我们重视敬拜，重视教会，因为上帝要我们重视，同时。我们不可以轻看日常的偶然和小事，因为背后是上帝。从圣经看，上帝他在各个方面，在我们想不到的时间内，他做他的美意。耶稣主动与妇人交谈，是在公共的场合。但同时是私下和单独的交谈，这种私下单独的谈话有很大的好处。人多的时候，这个女人可能不会讲这么多的话。耶稣也不方便在这么多人面前当众指出她有五个丈夫。耶稣对很多人讲话、讲道，就相当于广撒种一样，他效率很高。他向各个人群来撒种，同时，耶稣也重视一对一的单独的谈话。当然，与异性的交谈要注意，要在公共的场合或者有人陪伴。这个单独的谈话好像只撒一个种子，但这个种子可能会撒得深， 而且有针对性地把里面的石头子儿、把荆棘和杂草拔出来，然后来杀猪。这种方法不比看起来不如这个广撒种那么样的效率高，但是有的时候又很有效率。你看啊，这个女人信主了以后，有很多撒玛利亚人后来信了，效率也不低。我们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回乡困乏中，主动的与撒玛利亚的妇人来交谈。我们首先看了耶稣在犹太收门徒施洗，我们看到耶稣传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是收门徒，而这个门徒意味着整个生命的改变。如果你不是整个生命的改变，或者不是这个方向，你还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又看到了他回去的路上走路困乏，看到他真是一个人，他不是超人，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体上十字架来做救赎的。我们看到他在雅各井旁与妇人来交谈，他跨过了这个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之间的鸿沟，主动的与罪人交谈，我们看到了上帝是多么的主动。我们看到了上帝与人之间有那个罪的鸿沟，是地狱的鸿沟。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跨越，来为罪人而死，开通了通往上帝的之路。那么，我们中间不信的人，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借着讲道。在对你说话，有罪的人呐、啊，你愿意做耶稣的门徒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你既然是基督的门徒，你也愿意追寻基督的脚踪，那么在你疲乏软弱的时候，你愿意按照耶稣来寻求？是在你软弱的时候要你做的事情吗？你既然基督在你里面，当你与人之间有各样各样的拦阻和隔阂的时候，你愿意被基督用来做他的器皿，来去靠近那有罪的人吗？阿门。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从天降下来拯救罪人的主，求你给我们基督的心。我们不需要从天降下去靠近人，我们就从地上这里靠近另外一个人，我们都做不到。我们祈求你赐给圣灵，让我明白基督是怎样的为罪人奔波困乏。求你让我们不要自己的安宁舒适，让我们也愿意为主困乏，为主而主动。主，求你使用华语堂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器皿，常常犯罪得罪你。求你继续的让我们照着那180度的大转弯，我们来做你的门徒。我们也为我们中间不信的人祷告。耶稣基督这样的来拯救人，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来审判人，主啊，求你在来之前能够怜悯罪人悔改。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基督的名，阿门。